耶稣基督在被捕后，他被带到本丢比拉多面前。身为罗马总督，比拉多问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主耶稣基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反而对比拉多这样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认识凯撒，见过他的王宫，他很确定知道一位世上的君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站在他面前的拿撒勒人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是一位君王。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耶稣基督的话对他来说必定是何等的不可思议。也许就连今天的信徒也会受到试探，质疑耶稣是不是真是一位君王。毕竟如果我们查看周围身边的情况，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这个世界到处都有反对上帝做王的事情。但是耶稣对比拉多提问的回答，实际上正是启示录这卷书其中一个最突出的主题。耶稣基督确实在做王统治，但是他的国度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启示录这卷书给我们盼望，他的国正在降临，我们现在就可以部分的经历这个国度。然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完全的经历到他的丰盛，因为耶稣基督最终必定要胜过这个败坏的世界。约翰就呼吁我们要爱他，继续不断的对他忠心，直到他凯旋再来。这是我们启示录系列课程的第三课，我们给他的题目是君王和他的国度。这一课要探索上帝国度这个中心主题是如何贯穿启示录整卷书卷，把它各样的教导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之前一课说过，上帝就像按古代国际条约那样来统治他的国度，特别是像强大的皇帝或宗主国与服侍他们的附庸国之间的条约。我们也强调了这些条约或圣约的三个特征，上帝和他百姓的关系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宗主王对他附庸的恩赐对应上帝对他百姓的恩赐，宗主王要求他附庸忠诚或顺服对应上帝按照他的王权对他百姓的要求。附庸忠心与否产生的后果对应上帝祝福忠心他的人，咒诅悖逆他的人。所有这三个圣约特征都很显著地贯穿整卷启示录当中。我们关于启示录中上帝国度的这一课要分成四个部分，大致按照这些古代条约的基本轮廓加以划分。第一，我们要思想上帝作为身为神圣宗主王或皇帝所具有的王权，以及耶稣作为上帝的附庸王所具有的王权。第二，我们要探索启示录是怎样凸显上帝对他约民的恩慈。第三，我们要看上帝要求他百姓忠诚。第四，我们要看对上帝忠诚或不忠诚的后果。让我们从上帝作为神圣的宗主王，耶稣作为他的附庸王这种的王权开始。我们对上帝和耶稣王权的讨论要聚焦在两个事件上。第一，我们要查看上帝作为在整个受造界之上的君主国王所具有的王权。第二，我们要来描述耶稣作为上帝的附庸王或臣仆王的王权。让我们首先看上帝的王权。圣经的许多部分如诗篇113篇19节描写上帝是全能的君王，整个受造界之上的君王，他对他的创造的一切拥有完全的全能和权柄，他通过统治宇宙和宇宙一切的受造物来行使这全能和权柄。
God has the right to rule over all creation because he is the creator.
上帝有权柄统管所有受造物，因为他是创造主，他创造万有，万有也属于他，因此他有权统管一切。诗篇里有段经文，诗篇24篇1到2节，把这个真理讲得很清楚。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因为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他创造万有，拥有一切，所以得以统管，万有都属于他。
God doesn't derive his authority from outside of himself.
上帝不是从自身以外的地方得取权柄。他自己本身就是权柄，他的特质、所有的属性全具有权柄性， 当然，他的权柄不像我们人类所习以为常的，那可能是强横、任性、独断专权的，因为上帝是良善的，所以他的权柄也是让人得益处的。因为他有着惊人的行事记录，我们可以信服他的权柄。最能证明他的权柄的，当然是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又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没有其他的哲理或是神旨能给予这样的解答。因此，上帝本身就是权柄，而这个权柄一再的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明证。
启示录经常讲到，上帝是整个受造界之上的大君王，强调他对宇宙主动和大能的统治。我们在启示录一章四到六节约翰对读者的问安中看到这一点，我们在整个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对天上宝座的描写中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在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所讲的各民中来的众人聚集在上帝天上宝座前看到这一点，我们甚至在十一和十二节讲天使也如此行的地方看到这一点，我们在贯穿这卷书余下的地方，在对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不断的描述中看到这一点。只举一个例子，请听在启示录一章四到六节约翰是怎样向小亚细亚的众教会问安的。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留意这几节短短的经文中有几次提到上帝的国，上帝坐在他宝座上，耶稣在地上君王之上为元首，以及教会是服侍上帝的大国。
上帝的国度在圣经里是个涵盖广泛的题目，每个人多少都同意那也是耶稣教导的中心主旨。然而上帝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最终上帝的国意味着上帝是君王，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是主，他是宇宙全权的主宰。就圣经对于国度的叙述包含两个主要重点，其中一个是上帝是从开始到末了万事万物的主宰，历世历代每个地方每个时刻上帝都是掌权的君王。另一个重点是上帝的王权彰显于上帝对人类历史和人类生活的统管。
The kingdom of God is the rightful true reign of God in
上帝的国度是上帝在顺服他的子民中合法公义真实的统管，就是那些认知上帝对他们生命有合理权柄，也甘心乐意全然信靠顺服上帝全权治理的人。这就意味着教会在某个程度上乃是上帝国度可见的彰显，透过教会的存在使得受造世界在历史上和现今世代得以看见上帝的国度。但是我们现今所经历的顺服不过只是一个前兆而已，至终上帝要更新万事，摧毁他的仇敌，除去让我们无法全然认识和顺服他的每个拦阻。是的，他要除去那些拦阻，这是上帝至终的应许。而现在我们是带着期盼的心态，甘心乐意地承认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和上帝对我们生命的统管，也借着这样教会向人见证出在末世上帝国度所应许的至终恩赐。
上帝就像古代近东地区的皇帝一样，指派仆人施行他的命令，就是那些代表他统治治理他国度的附庸国王。总体而言，上帝把这角色赋予了人类，他做元首，在他之下做承接圣约的管理人。正如我们在之前一课看到的，对圣约的施行是在上帝与他的百姓所立的六个主要圣约之中发展起来的，就是上帝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和基督所立的约。前两个约与亚当和挪亚所立的约 指出上帝是那位在全地之上的宗主君王，指出人类是那执行他在地上旨意的附庸国。在这些约的条件下，上帝的主权仍扩展到地上的万民，每一个人都要向他交账。上帝在与亚当和挪亚立约之后，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立约，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把他的王权扩展到古代以色列这一民族身上。只举一个例子，请听在出埃及记19:4-6中，上帝是怎样对古时的以色列民说话的。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在这一段圣经中，上帝提醒以色列人，当他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时，他向他们所行的善。他提到以色列人有责任顺服他此时与他们所立的约，以此证明他们向他忠心。他表明如果他们顺服这约，他们就要收到祝福的这个后果。上帝在与大卫具体立约中建立了大卫的王朝，作为上帝祝福和审判他百姓的管道。像撒母耳记下7:1-17，诗篇89篇和132篇这样的经文提到了这圣约。他说大卫的子孙是上帝的附庸君王，在上帝面前代表以色列整个王国。和其他圣约一样，上帝表明他的恩慈，期望人对他敬忠，提醒大卫家祝福和咒诅的后果。后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大卫的后裔如此大大失败，结果整个以色列国受到上帝咒诅，遭遇被掳。但是即使在被掳的时候，以色列的众先知仍预言在末日上帝要通过大卫一位公义的子孙更新他的圣约。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1:31指出，这更新是一个新约，这新约将是上帝恩慈的终极彰显。他要改变他百姓的心，使他们可以向他忠诚，他们要享受他无尽的圣约祝福，不再遭受咒诅。与此同时，上帝要对所有那些反对他、反对他的附庸王和他国度百姓的人施行永远的审判。上帝与大卫和古时以色列所立的圣约，总是为了把圣约的祝福扩展到大卫和以色列之外。上帝在大卫家之上作王，这被看作是造福以色列全国，而以色列所蒙的祝福应该造福全世界。我们可以在诗篇2和67篇、以赛亚书2:2-4和阿摩斯书9:11-15都看到这一点。上帝要通过大卫家差遣一位救赎主，这位救赎主要拯救以色列，通过以色列他要拯救整个受造界。就在现在，上帝正在透过基督救赎教会，把我们加入他圣洁的约民当中。结果就是教会现在是与旧约的以色列国同为一国。请听这种圣约关系是怎样在启示录1:5-6表明出来的。耶稣基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这些经文表明，因为耶稣为释放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死了，我们现在就是上帝特别的产业和国民，我们甚至拥有上帝在旧约中给以色列的同样的称号，国民和祭司。上帝在出埃及记19:6把这个称号给了古代以色列，其中一样圣约的祝福就是以色列要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Many people through the centuries have argued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kingdom of God. It's a clear description that we find in the Bible. 历史历代以来，
许多人都在争议上帝国度的本质。圣经对此描述得很清楚，然而到底它意味着什么，却是争议的起源。我认为基本而言，上帝的国度指的是上帝在世界、在教会和个人生命的统治管理。因此，如果我们按着圣经的教导来活出上帝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处于上帝的国度里。
What is the kingdom of God? Well, certainly we could describe that a number of ways, but I think a very helpful way
上帝的国度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可以用几个方式来描述，但我想最有帮助的方式就是去认识上帝的国度在哪里建立。上帝国度所处的领域，因着其君王，人们将颂赞和荣耀归于上帝，也由此衍生所相关的生活样式。我们从耶稣的教导里可以清楚看到上帝的国度。在新约里，耶稣就是那位将上帝的国度带到世上来的君王。那是个突发情况，是一个闯入，是借着这位美赛亚君王，上帝强有力地进入我们的世界里。魏时间对于上帝国度的来到有很好的解说，他认为凡是福音传播，人心改变，罪和错误被击败，公义得以伸张，人们与上帝有美好关系的地方，那就是上帝国度的所在之处。
上帝的目标一直都是要把他的天国扩展到地上，用相信他的人布满这地。上帝的旨意在天上总是行得完全，但在地上，他的受造之人经常拒绝遵行他的旨意，他们拒绝承认上帝是一位君王，这世上的国经常反对上帝作王。因此，当耶稣以主导文来祷告时，他恳求的是有一天，所有这些反对的国都要被击败，只有上帝的国得以存留。请听启示录11:15是怎样讲到将来的那一日的。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上帝特别的国要继续存在，最终战胜和充满全世界。这是圣经预言的终点。耶稣在荣耀中再来时，上帝特别的统治将覆盖地上的每一个国度。耶利米书31:31-34，撒加利亚书14:9和圣经很多其他的经文都教导了这同样的盼望。上帝的王权从任何意义上都远超过古代中近东地区找到的类似例证。在古代世界，人类的宗主君王从来没有完全活出他们在盟约中许诺的恩慈，他们未能完全准确评价他们的臣民是否忠心，他们从未能完全实施盟约中的不同后果。但是在上帝的圣约中，我们的宗主君王上帝完全实现他充满恩慈的应许，他完全准确评价我们是否忠心，他以圣约祝福和咒诅这些不同后果的形式实施完全适当的管教和审判。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差遣耶稣基督作为大君王的儿子，代表我们完全彻底的向上帝忠诚，同时全人承担我们不忠心和悖逆的后果，使我们能在他里面得着完全的救恩。明白了上帝这普世的王权，我们就要转向来看与此相关的主题，就是耶稣作为上帝的仆人和附庸王他的王权。
Jesus's kingship needs to be understood in light of the ancient Davidic kingship.
我们要从古代大卫的王权这个焦点来理解耶稣的政权。因为耶稣是完美的大卫王，他是弥赛亚。当然，在旧约里，大卫国度的政权是按照古代近东宗主与附庸国关系的制度而运作。宗主国的君王通常借着条约协定来统管他的臣民，大卫是上帝选召来统管世界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上帝选召大卫为他的代理人，代表他治理，而耶稣是至终要来成就这个选召的那一位。
我们把耶稣看成是一位附庸王或做臣仆的王，而不是宇宙的宗主王，这可能看起来有一些古怪。毕竟耶稣是上帝，而上帝是存在的每一件事的创造主和统治者。我们非常强烈地确认耶稣是完全的上帝，但是很重要的是要记住，耶稣不仅是上帝，他也是完全的人。作为一个人，他正坐在他祖先大卫这个人的宝座上，而大卫在上帝的附庸国古代以色列中担任着人类君王的职分。在这种意义上，耶稣的王权是一种人的职分，所以耶稣是上帝的附庸，就像旧约的大卫一样。
The covenantal structure of the Bible is really rooted in
圣经中的圣约结构确实根植在古代近东君王之间的条约和盟约中。在通常情形下，宗主国的君王就是理所当然的大君王，而那位附庸王则是按这个盟约与这位大君王进行交往。启示录谈论耶稣如同犹大支派的狮子，是作为君王大卫的君王。因此这里的语言揭示出几方面的真理。首先，他要展现的耶稣不仅是要启示出上帝自己，同时也要启示出真正的人类，充满着人本来就该有的全然本性。因此更进一步，就耶稣在新约圣经中作为大卫子孙的角色而言，上帝的儿子的用法实际上经常不断地在特指他作为大卫君王的角色弥赛亚。为此在这个含义上，耶稣在代表着历史性的人类。就启示录这本书而言，它代表着历世历代来自万国万民中的上帝子民，他就是我们的君王，在父上帝面前代表着我们的臣仆君王。当然最后他也在我们面前代表着父上帝，但却一点也不削弱他作为完全的人在父上帝面前代表我们。基督这个名字是一个直接指向大卫家族君王职分的尊称。基督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就是受膏者，这是一个旧约圣经术语，经常用在大卫家族的君王身上，因为他们担任君王职分时要受膏抹。我们在向历代志下6:42、诗篇2:2和6节、诗篇18:50、诗篇20:6和9节、诗篇45:1和2节这样的地方看到这一点。这也是像启示录11:15、12:10这样的地方耶稣被称作主基督、上帝的基督的原因。他是上帝的受膏者，上帝的附庸君王。耶稣作为大卫那位伟大的子孙，成全了在旧约中预表新约的所有方面。在他身上上帝最大的恩慈彰显出来，耶稣代表我们亲自遵守了忠诚的一切要求。当他代替我们死的时候，他承受了圣约咒诅的后果；当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他领受了圣约祝福的结果。耶稣通过在十字架上死，从死里复活，得到属上帝之人的附庸君王的地位。他的死除掉了定上帝百姓的罪，毁灭他们的权势。我们在启示录12:10-11看到，我们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撒旦被挫败，基督现在在上帝的国度里掌管权柄，结果他的救恩可以临到他的百姓。耶稣的顺从使他得到从死里复活的赏赐，以及掌管权柄的宝座远超过任何受造之物，不管是人、天使还是魔鬼拥有的权柄。正如在马太福音28:18-19，他在复活之后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然耶稣按他的神性从未曾接受过权柄，他一直拥有着权柄。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说父上帝赐给了他在万民之上君王的权柄，意思就是他成了父上帝作为人的附庸君王，治理整个天地。耶稣复活后升上高天，坐在宝座上为王。新约圣经在向希伯来书1:3、10:12和12:2这样的地方讲得很清楚，耶稣在父上帝的右边坐下。这个意象表明圣父是伟大崇高的君王或宗主君王，他的儿子耶稣是身为人的附庸王，服侍他代表他。耶稣是大卫家最后一位君王，在地上所有其他人的国之上做王，通过他整个世界都要得到更新。自从耶稣登上宝座做王以来，他已经在做王统治教会，他正在通过把救恩带到地极，以此扩展他的国度。 与人类君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帝差遣他自己的儿子做那位完全的附庸臣仆君王，在十字架上付出代价为我们买赎救赎。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展现出了完美的忠诚，在十字架上受审，为我们不忠心人生的后果受苦致死。他舍弃生命买赎了我们的赎罪和忠心，并且他继续不断地捍卫与保护我们的福祉。我们应当忠心顺服地侍奉我们这位恩慈的上帝和君王，以此表明我们爱中的敬畏，回应他充满恩慈与真理的统治。现在我们已经看了父上帝作为宗主君王的王权，还有耶稣作为附庸君王的王权，让我们来思想启示录是怎样从上帝国度的方面来描写上帝的恩慈。上帝作为圣约的宗主君王，他的恩慈贯穿整本启示录，表现在许多方面。毫无疑问，他最大的恩慈就是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这个主题在启示录一章五节、五章九和十节、七章十四节和十四章三到四节的地方提到，但我们也在启示录一章六节、十一章十五节和十七章十四节看到上帝对他百姓身为君王的恩慈。他呼召我们归向他自己，使我们成为他国度的一部分。他施行恩慈，使他的百姓免于启示录七章三和四节、九章四节对不信之人威胁要发出的许多审判，就连启示录中对众教会发出的预言性警告，也是让我们悔改充满恩慈的机会。上帝推迟他的审判，让他的百姓有机会逃脱定罪。约翰在启示录二章五节、十六和二十一节、三章三和十九节的地方记载了这种恩慈。但是启示录中上帝恩慈最经常表现出来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他在属灵征战中保护他的百姓。所以在这一刻我们讨论上帝君王的恩慈时，要特别聚焦在他是怎样保护他的百姓，使他们免遭这些征战的毁灭。
就我看来，属灵征战是每个前进的基督徒都会经历的实在情况。我们知道在那个灵界里有撒旦以及邪灵，都是对我们不友善的。如果撒旦攻击耶稣，你当然可以想象得到今天他也会攻击信徒的生命，因此我们要有所准备。当耶稣去到底加波利时，他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一个被邪灵充满、污鬼附身的人。你可以想象得到如今也有类似污鬼附身的情况，因此我们要严肃看待这样的事情，也要确保我们是如同耶稣那样的圣洁，才能处理这样的事情。
在新约圣经中，属灵征战首要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内在与罪的抗争，而是上帝与灵界邪恶势力在这世上作为之间的持续征战。上帝加入这场征战的一种方式，就是保护他的国免受这些邪恶势力的破坏。正如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提到的，启示录此书经常揭示出上帝在超自然领域的运作，和天使与鬼魔在自然外领域的运作，讲到这些是怎样影响我们在自然领域中的生活。基督徒人生中一切属灵征战的实质，就是这些自然外势力彼此冲突，他们影响着我们的世界。鬼魔企图伤害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变得对上帝不忠，上帝使用天使保护我们脱离鬼魔的影响和活动。
对
基督徒而言，属灵征战是个很复杂的议题，因为每个人领受和经历不一样。因此，当基督徒在谈论这个题目时，往往会偏于极端。一个极端是，人们试着将每件事情的发生都用自然或是科学来解释，他们忽略属灵征战这个实际情况。但是未必每件事情都可以轻易用科学来解释的。另一个极端是，有人惯于在每件事情的发生上都要与鬼魔或是属灵的权势有关，但真实的情况 应当是介于两者中间。例如，我们准备好去参加主日崇拜，或是积极参与传福音的事工，帮助别人灵命成长，我们往往会经历到属灵的对抗。那些情况可能是疾病，或是某个职位上的人不肯协助，或是莫名其妙出现的阻拦，而那些情况的发生是你无法以常理加以解释的。事实上，我们的物质世界是被灵界彻底渗透的。这也是为何发生于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可能就是反映出灵界所发生的。但这些事情的发生起因不是重点，它们可能有些属灵的原因，甚至是罪恶的结果。然而，不管我们在哪里，经历什么事，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主会保守我们，我们可以信靠他的大能，他的力量，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扶持。不管遭受什么样的属灵状况，我们都可以有信心，我们的身心灵都属于主，这是事实。若非负上帝的旨意，没有一根头发会从我们头上掉落。因此，在任何属灵征战里，我们可以保持平静泰然，知道征战的得胜属乎我们的主，也是属于我们的。
基督徒在属灵征战中得到保证，必要得胜。鬼魔既无法摧毁我们的救恩，也无法动摇我们在上帝国度里的产业。属灵征战会让人灰心，给人带来很大的试炼，甚至让人害怕，但因着上帝的恩慈，从长远来看，这绝不会胜过我们。我们要按三部分来讨论上帝的圣约恩慈。第一，我们要来看在旧约圣经中上帝是怎样捍卫他的国度。第二，我们要看在启示录以外的新约圣经中上帝是怎样捍卫他的国度。第三，我们要在启示录这卷书本身中集中看他恩慈的保护。让我们首先来看旧约圣经中上帝的恩慈。旧约圣经充满了对战争的记载，以色列经常与邻国征战，在不同的时候，以色列人甚至发生内战。但是尽管旧约圣经中战争描写突出表现的是用实际武器作战的人类，但圣经也偶然会掀起幔子，让我们看到那看不见的属灵征战正在进行。事实上，这些看不见的征战极大地影响了人间军队的胜败。这些看不见的征战双方，总是一方面是上帝和圣天使，另一方面是撒旦和他的鬼魔的大军。虽然反对以色列的人间军队大部分都相信他们是在跟从别的神旨，但是像申命记32章17节这样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列邦的假神实际上是鬼魔。
在旧约里，天使和鬼魔被描述成是介入区域性冲突对峙的状况里，似乎天使和鬼魔在这些冲突的事件里都有所参与，影响事件的进行。例如在但以理书10章，天使加百利来告诉但以理说，我已经听到你的祷告，我早就要来寻见你，但是却被波斯的魔君所拦阻，还需要有天使米迦勒的介入。当然，就某个程度而言，这些记载实在很玄妙，我们也难以全然理解各种意思以及这些事件是怎么在进行，还有这个冲突的过程到底如何。但是我们的确看到天使和鬼魔在某些方面的确是在背后影响着区域性的冲突与征战。对于旧约的读者而言，这些国与国的争端冲突都不是禁止于人或者自然世界，而是都有超自然的背后诠释。天使与鬼魔相争，超自然的军队与地上的军队一样在参与征战，他们了解发生于他们生活中每件事的背后力量。因此但以理并不惊讶加百列会被阻拦，或者因为波斯魔军的干扰以致单言他的来到。
凸显天使和鬼魔之间那看不见征战的一系列例子，可以在出埃及记7到15章里找到。在摩西的日子， 上帝的百姓受埃及人奴役，但上帝带领他天使的大军与埃及和他的异教诸神开战，为要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的暴政，他在开始的时候向埃及人发出十灾，包括他灭命的天使将每一家埃及人的长子杀掉，然后在他大能高潮的彰显中，他将埃及军队淹没在红海里，拯救他的百姓。
Throughout the entire Bible, one of the main ways that
整本圣经里，就是在旧约和新约里，上帝主要彰显他自己的一个样式，就是一个勇士。著名的经文之一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三节，在打败埃及军队之后，摩西在红海边歌颂，他如此颂赞着：耶和华主是战士，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这个名是上帝一个简短的称呼，原来较长的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因此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三节，摩西所说的就表明出上帝的核心身份是什么，他的基本性质就是一个战士，上帝是一个勇士。
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唱这首歌纪念上帝的得胜：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其事。摩西和他的读者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神像耶和华，毕竟埃及的诸神都完全不能拦阻真正的上帝摧毁埃及全军。旧约圣经充满这样的例子，上帝经常指出他自己是以色列征战的君王，带领他们投入战斗，但这些征战不仅仅是针对身为人的仇敌，这些征战总是涉及上帝开战反对列国的假神。例如在列王记下十九章，亚述王希拿基利挑战犹大王西西家，因他相信亚述的诸神比以色列的上帝更强大。所以在列王记下十九章十七到十九节，西西家向上帝发出这样的祷告：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上帝。西西家明白与亚述人征战，这不仅是抗击希拿基利和他的军队，这是耶和华与亚述诸神之间一场属灵征战。这就是他祷告，不仅祈求征战得胜，还求耶和华得尊崇胜过他敌军的诸神的原因。上帝回答了他的祷告。那一天晚上，一位天使杀死了亚述军队八万五千人，希拿基利被打败回国，西西家的军队甚至都不需要与亚述的人在战场上相见，上帝的属灵大能完全摧毁了人间的军队。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depictions of the Lord in the Old Testament is God's role as king.
旧约里对于上帝最重要的描述之一，就是上帝身为君王的角色。而身为君王，他有多重的职责，如同古代近东的王一样，担负许多职务和工作。其中一个职责就是成为战士。在古代近东地区，君王被认为是军队的统领，是他国家军队的领袖。为此缘故，他也就是最伟大的战士。因此整个旧约将上帝作为君王描绘成大能的战士，上帝是战士君王，他出征抵挡敌军，他作战拯救保护他的民众。上帝身为战士君王的角色带给人安慰和安适，也让人信赖。当我们处于现今世界的境况里，上帝的子民可以确保上帝是战士，他会出来为他们征战，会保护他们，为他们抵挡一切攻击，而且得胜也是属乎他的。
旧约圣经的战争故事并非全部都是明明白白讲到以色列的真神和列邦假神之间的属灵征战，但即使是这样，旧约圣经也一贯表明有形的战争是大大受到属灵征战的影响。现在我们已经看了在旧约圣经中上帝是怎样通过捍卫他的国度彰显出他的恩慈，让我们转过来看在新约圣经属灵征战中上帝的恩慈。在新约圣经中，属灵征战与地上的军队势力并无关系，所以他对上帝 在属灵征战中他恩慈属性的描述，主要是讲在自然外领域中的那些无形冲突，以及这些不同属灵征战是怎样的影响着自然领域。现在就像在旧约圣经中一样，上帝、天使和鬼魔仍然与人类之间发生的战争和国际政治彼此相关。但是新约圣经中讲述上帝的恩慈保护的聚焦点是在于他怎样保护他忠心的百姓安全，免受鬼魔势力的伤害。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一样，提到上帝用许多不同方式施恩保护他的百姓。因时间有限，我们只讨论两方面。第一，上帝在属灵征战中的恩慈保护体现在基督的胜利上。新约圣经表明，耶稣的生死、复活和升天不仅是对死和死的后果的得胜，也是对上帝属灵仇敌的胜利。耶稣一生以许多方式胜过鬼魔，特别是通过赶鬼表现出来。我们在像马太福音12章25到28节这样的经文里看到这一点。在当中耶稣教导说，他能使用大能和力量赶鬼，这是因为上帝的国已经临到。至于基督的死，请听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15节是怎样说的。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在这些经文中，执政的、掌权的是指鬼魔的势力，他们被掳、被击败，这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他工作的缘故。我们在希伯来书2章14节看到同样的意思。基督复活升天，这也扩展了上帝对他百姓恩慈的保护。例如基督复活升天导致他得着权柄胜过他灵里的仇敌，使他能保护和祝福教会。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以弗所书1章19到23节，彼得前书3章22节清楚教导了这个观念。新约圣经讲到上帝在属灵征战中君王恩赐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描写那使我们能够抵挡魔鬼和他诡计的圣灵的大能。耶稣活出顺服上帝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升上天堂时，就得着胜过一切他和我们属灵仇敌的权柄。但是目前他还没有使用这权柄完全摧毁我们的仇敌。实际上上帝仍然允许鬼魔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世界，但是上帝也用他的圣灵给我们加添力量，使我们能抵抗这些影响。我们在加拉太书3章2到3节、以弗所书3章16节、哥罗西书1章9到11节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看到这一点。只举一个例子，请听雅各书4章5到7节是怎样讲的。上帝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在此教导说，我们从圣灵领受的恩赐加能力给我们去进行属灵征战，在这情形里保守我们向上帝敬忠，帮助我们抵挡鬼魔的试探和影响。
我想为了属灵征战，圣灵加给我们力量，首先就是要我们知悉灵界的情况。我们通常是倾向于我们所看见、所感受到的，但是知道灵界的存在，我们与之有关联，也涉入其中的征战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圣灵首先让我们知道灵界的存在，让我们知罪。在我们要处理生命里的罪时，圣灵首先让我们知道罪的存在，然后加给我们力量去克服那个罪。此外，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角色就是引导我们祷告，并参与前线的征战。
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里使用了士兵军装和武器的比喻，描述在属灵征战中上帝用什么方法保护我们。他具体讲到基督徒应该怎样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请听他在以弗所书6章12、13节说的话。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然后在17、18节 保罗继续讲到圣灵在做成这军装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我们征战的动机和动力。请听他是怎样说的：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新约圣经呼吁我们，在耶稣再来完成他已经开始的工作之前，我们要投身属灵征战，对抗那人在这世上活动的自然界之上的势力。圣经应许圣灵要赐我们工具和力量，如此行。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4所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岩垒。我们的兵器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因为它是从圣灵而来，它能有效地对抗各种灵界的危险，从虚假教训到鬼魔他自己的危险。
Let's face it, the evil one is going to.
让我们认清这点，恶者执意要让我们在世上过得很难受。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希望？我只是孤单承受这些吗？上帝会知道这个情况而做出某些对应吗？对此，我们可清楚响亮的回答：是的，他会。他也给予我们充裕的力量来打败从恶者来的攻击。让我来读我对这个情况最喜爱的经文之一，就是约翰一书4:3-4。约翰说道：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上帝应许我们有更大的能力，因为这是一个全能会战。恶者具有极大的能力，比我们多很多，但是我们拥有上帝，这就足够了。
现在我们已经看了上帝是怎样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属灵征战中彰显他的恩赐，接着我们转向关注他是怎样在启示录中保护他的百姓与他们的敌人征战。
And I think what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eaches us, particularly in a chapter like chapter 12,
我认为启示录教导我们，特别是在像12那里讲到发生在地上的事都是与在天上进行的有关。属灵征战的确在历史中进行，也发生于我们生活中，而且属灵的权势在历史里运作。大龙撒旦在兽和那些相关的势力背后运作着。基督徒所需要的保护乃是在实质的教会与基督徒团体里，例如老底家或是以弗所教会，但是他们的保护也来自那羔羊，复活的羔羊。因此在天上撒旦和耶稣之间的征战，在那里发生的冲突乃是显现于历史中，不但是在第一世纪，也是在现今。我们若看现今世上所发生的那些事，基督徒为了信仰而受苦，那不单只是政治权势在运作，还有鬼魔的力量在运作。
贯穿整本启示录，约翰都在提醒基督徒，那场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来一直都在进行的属灵征战，这征战要持续直到基督再来。约翰在启示录12象征性地描写了这场属灵征战，把它描写为是那兽与那位妇人之间的征战，以及在启示录13从海里上来和从地里上来的那兽的征战。约翰要读者明白，他们经受的逼迫，他们面对的试探，是基督和他敌人之间属灵征战的直接结果。和旧约圣经一样，约翰指出天使和鬼魔之间的属灵征战影响人类的政治。例如我们在启示录16:14-16地上君王聚集与上帝征战这件事上看到这一点。另外一个清楚的例子就是把启示录17中兽的头以及他的脚解释为地上的君王。当然约翰原本的读者他们自己正在受地上政府的逼迫，这些政府至少部分是受魔鬼势力的推动，但和新约圣经一样，约翰也解释了他原本的读者进行的属灵征战，首要是在自然界之上的领域中发生，这些征战是个人的挣扎较量，在于保持对基督忠诚，抵挡罪，透过福音推进上帝的国度。他并不是呼吁人们拿起武器 对抗其他人。但是在每一种情形里，不管约翰是在讲宇宙间的征战，还是人间的政治或个人的挣扎，他都是在向他的读者保证，上帝是他们恩慈的保护者，他要守卫他们，对抗那些气势汹汹的进攻，给他们加力量继续进忠，最终赐给他们无人能破坏的平安。
The book of Revelation focuses a lot on spiritual warfare. It pictures a radical
启示录非常着重于属灵征战，它描绘出一个激进的对立，一边是上帝和基督以及他们的仆人，另一边是撒旦和跟随他的仆役，那就是要帮助我们了解忠诚这个问题，你是跟随上帝还是跟随自我。因此在过程中，也就属乎撒旦的国度，看清那个明确清楚的二分法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重点是，启示录探讨我们的委身，不单只问及我们外在的行为，也探讨我们的意念在哪里，我们的心往何处去。第三个要注意的要点是，撒旦乃是一个仿冒者，他利用几乎乱真的事情来引诱人，但是那些都是虚假的山寨版。而要辨认出那些吸引我们然而却具有虚假的本质，的确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之一。
作为对属灵征战带来的压力和困难做出的回应，启示录给了读者至少三种不同的方法，用来思想上帝恩慈的保护。第一，他强调基督已经为他所有忠心的百姓取得了胜利。启示录强调基督的生死、埋葬、复活和升天为我们取得了属灵征战最终的胜利。启示录第四和第五章清楚表现出这种胜利，当中描述耶稣是被杀的上帝羔羊，佩德揭开审判上帝敌人的审判书卷。基督对他的敌人取得的胜利并没有让征战止息，但他确保最终他的敌人要被彻底消灭，他忠心的百姓要完全蒙福。在这种意义上，上帝的恩慈和保护表现的形式就是给我们加上印证，确保我们得胜，因为这胜利已经属于基督，我们就绝无可能失败，我们只需坚忍到底，直到他使事情成就。启示录呼吁人留意上帝在属灵征战中恩慈的第二种方法，就是提醒我们圣灵此刻正把基督的胜利应用到信徒的生命当中。当基督在属灵征战中得胜，他就赢得了权利，与他忠心的百姓分享着胜利的福气。他在恩慈中指定圣灵把这些福气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圣灵把这些福气分发给我们。这些恩慈的福气有很多是与我们在启示录中看到的事情有关，例如罗马帝国已经倒台，事实上贯穿历史所有企图消灭教会的势力都已失败，上帝的国非但没有被击败，反而正在向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推进。按照启示录第七章的说法，他要最终完成使命。启示录凸显上帝在属灵征战中对人恩慈保护的第三种方式，就是提醒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要彻底摧毁我们属灵的敌人，最终战胜他们，结束这场征战。启示录给我们信心，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撒旦和追随他的人要被彻底摧毁，他们要变得全然无力，不能再试探我们，使我们受苦，他们遭受的刑罚如此巨大，以致他们不能再继续征战。启示录17和18章描写了巴比伦那位大淫妇以及地上所有追随他的君王和居民遭受的刑罚。启示录20章详细讲述了那龙和他大军遭到的最终失败。启示录21和22章教导说，新天新地中完全没有邪恶的存在。当上帝所有的仇敌变得没有能力，这场巨大的属灵征战就要结束，上帝忠心的百姓就要生活在不被中断的和平之中，这将成为上帝恩慈与保护的终极表现。我们要彻底安全，直到永远。我们贯穿启示录这本书可以清楚地看到， 上帝为他百姓做出的护理供应与保护恩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上帝的百姓赎了胜利，从死里复活，结果他的得胜可以应用在所有上帝忠心的百姓身上。在现阶段，基督的教会正在部分的经历着这个得胜。我们有上帝确实的应许，但基督凯旋再来时，我们就要完全的享受这个得胜。所有基督的敌人都要受到审判，最终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必要得着在新天新地里的荣耀产业。在这一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了圣约中上帝宗主君王的王权，以及基督附庸君王的王权，已经探索了启示录是怎样凸显上帝对他约民的恩慈。所以到了这里，我们准备来看第三个主要话题，上帝要求我们身为他的国民表现出来的忠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至少有三个特征是对应古代宗主君王和附庸君王所立的协议或约。上帝对我们这些他子民的恩慈，上帝要求我们作为他附庸国应当有的忠心或顺服，以及以赐福回应顺服，以咒诅回应悖逆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关注上帝要求他施恩成就的百姓来忠心侍奉他。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是清楚教会与上帝的圣约关系。他写启示录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鼓励小亚细亚众教会在面对挑战时，至始至终向上帝忠心。他要他们记住上帝已经向他们显出的一切恩赐，以及上帝要给他们的祝福，好使他们在生活上对主忠心顺服。你从上一课还可以记得启示录写到他们的众教会面对着许多试探，要让他们在向上帝尽忠方面妥协。约翰起初的读者面对至少四种试探，让他们对上帝不忠。第一，行业工会有他们自己的庇护神，他们要求成员拜这些假神，这就试探信徒去参与偶像敬拜，好使他们可以有机会工作和做生意。第二，罗马帝国要求所有的臣民拜他们的众神和皇帝，这试探基督徒去拜异教的神，以避免政府惩罚。第三，犹太教向基督徒施压，要他们抛弃基督，犹太教得到特别许可免于异教崇拜，而基督教一开始是受这种豁免的保护，但是随着犹太教使自己和基督教保持距离，这种豁免就不再适用在教会身上。这就试探许多犹太基督徒为了逃避罗马逼迫而放弃基督，重回传统的犹太教。第四，罗马帝国内被盗的基督徒参与异教的做法，性方面的淫乱，妥协他们的信仰，他们鼓励其他人效法他们犯罪。这些试探带来极大的挑战，挑战小亚细亚众教会的中心。在这环境中，约翰写启示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除去他们对这些与上帝竞争团体的效忠，加强他们对上帝的忠诚。我们来查看忠心这个主题，要关注整本启示录中讲到忠心的两种首要表现形式，坚忍和敬拜。让我们首先来看启示录中要人坚忍的呼吁。坚忍可以定义为虽然遇到试探、反对或挫折，仍然在信念和行为方面向上帝忠诚。坚忍就是胜过要使我们放弃相信上帝，以全然和最终的方式背逆他的任何和全部势力。约翰回应小亚细亚信徒面对的许多试探，反复呼吁读者坚忍得胜。这些劝勉可以在启示录二到三章给众教会的每一封信中找到，也贯穿启示录余下的部分。在这些信中，我们在启示录二章七、十一、十七和二十六节，还有三章五、十二和二十一节中看到这点。我们也在像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十六章十五节、十八章四节、二十章四节、二十一章七节和二十二章七、十一和十四节的地方看到这些劝勉。说坚忍是整本启示录中其中一个最突出的主题，这并非夸张。
In the central part of Revelation,
启示录的中间，我们看到好多关于得胜的字眼， 就如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里常提到的，例如启示录11章7节和13章7节，我们看到那个邪恶的兽胜过圣徒，就是胜过神的见证人。但是在12章11节，我们从天上的视野来看同样的这个征战，而这次是圣徒们胜过兽。从上下文中我们知道，他们是借着羔羊的血和他们自己所见证的道而胜过他的。他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死。启示录接着说，这些得胜者是站立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因为他们如同被杀的羔羊那样胜过那个兽。羔羊也是得胜的狮子，但他却是被描述成羔羊的样式，如同狮子的羔羊乃是因着寻道而得胜。同样的，这些属于上帝的人不是借着自己与世界作战，而是借着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和自己的见证而得胜。即使世界以恶对待我们，我们因着属乎上帝而能够胜过这样的恶。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各有不同的试炼要去胜过，我们也是如此，各面临不同考验。我们可能会嫉妒其他人的考验，或是害怕承担另一些人所受的试炼，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考验，而我们每个人都蒙召要胜过这些试探。不管遭遇什么考验，启示录21章末了的应许是给予那些得胜的人。上帝如此说，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们要提到约翰在启示录中强调的五种坚忍，首先是在信心中的坚忍。圣经在希伯来书11章1节这样定义信心，信就是所望之实的实底，是未见之实的确据。每当我们生活的现实景况并没有反映出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那种保护、供应和祝福时，要我们来全心信靠上帝的确十分艰难。当事情对我们来说变得糟糕，我们很容易认为我们错了，我们受骗了，圣经中的上帝不真，我们不必也不值得向他忠心守约。今天有人这样认为，第一世纪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约翰写启示录的其中一个很大关注，就是要说服他的原本读者，事情真实的本质和表面看上去的情形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世界比看上去要糟糕得多，上帝的国度比他们能够想象的任何事情都要好得多。约翰原本的读者面对很多试探，要他们去相信异教众神和罗马帝国这样的事是要得到福气的很好来源。从表面来看，他们是很强大的势力，让人有安全、欢乐和兴旺。与之相比，基督徒的生活艰难，信徒要做生意很难，他们受到政府逼迫，教会没有给他们任何像这世界欢乐一类的事情，而这些他们是可以从异教徒那里得到的。这些试探很容易让小亚细亚的教会放弃对上帝的信心，把它与对世界的信心做交换。约翰回应这些情况，坚持鼓励读者在信心里刚强，他要他们坚信这个世界的体系不像看起来那样的好。基督徒的生活虽然可能看起来很艰难，但却是通向真正安全、欢乐和兴旺的唯一道路。这就是启示录反复把世界的有罪的势力和愿望描写成像怪物一样丑陋、欺骗和败坏的原因。是的，撒旦和跟从他的人间国度有着美丽的装饰，但如果我们看透他的真相，就会因为他们的丑陋深恶痛绝。情况今天仍然是一样的，不管罪是多么的吸引人，不管跟从基督的人生活如何艰难挫折，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信心中坚忍，相信上帝就是他自己说的那一位，他要做他说了要做的事。如果我们向他敬忠，他就要祝福我们。虽然在信心中坚忍是最重要的一种坚忍，但启示录强调真信心也在其他类型的坚忍中表现出来。例如启示录提到的第二种类型的坚忍，就是对上帝坚定的爱。启示录呼吁所有信徒 保持对上帝活泼和坚强的爱心。例如在启示录二章十九节，推牙推拉教会为着在爱心和信心中表现出来的坚韧受到表扬。与之相对的是，在启示录二章四节，以弗所教会因着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而受到责备，这失败如此严重，以致主威胁要挪去他们的灯台，就是说他威胁要把教会除掉。启示录提到的第三种坚韧与我们向别人所做的基督徒的见证有关。在约翰那个时候，忠心基督的教会无可避免要与他们身边的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所以约翰在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把教会描写成在世界的黑暗中发光的灯台，正如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教导我们的那样，当教会与世界妥协，他们就失去了鲜明的见证，这就大大熄灭了他们向世界所做的见证。我们在启示录七章十节看到类似的情况，在那里大批穿白衣的人站在宝座前赞美上帝，重复宣告他们曾向世界做的见证，愿救恩归于我们的上帝。人不能在凯撒或任何其他的来源那里找到救恩，只能通过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的作为找到。单单这个事实就让信徒的见证变得至关重要。不信的人需要明白他们自己的敬拜是虚假的，是受了误导，只有教会才拥有得到生命和盼望的真信息。启示录呼吁基督徒在其中坚忍的第四个方面，就是在道德纯洁上坚忍。我们可以在给教会的七封信中反复看到对道德纯洁的劝勉，例如在启示录二章十二到十七节，耶稣责备别加摩教会，因为他接纳了那些不仅犯了性淫乱罪的人，还鼓励其他人与他们一同犯罪。在启示录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耶稣责备老底家教会爱世界，因为他们看重财富和舒适超过对基督的忠诚。我们要提到的第五种坚忍，就是在教义上坚定，
把自己当作爱上帝的人到处都有啊。如果他的上帝是观念上完全错误的，不是正统的上帝，他越侍奉上帝越偏离上帝。所以教义是整个生活的本，但因为它是本，就像树根在地上没看见，很多人就看树枝结什么果子，没有看到那个树根影响结果子。所以今天肤浅的基督徒他就不注重这个教育问题，那些严肃的基督徒就知道教育是一切的一切的基础，所以这个很重要。
启示录反复呼吁信徒持守真教义，不向世界的观念妥协。例如在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因为他们忠心于真正的基督教教训，有分辨力，可以分别真假使徒。在启示录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推亚推拉教会因在教义方面妥协，特别是因着容忍假先知耶洗别而受到责备。启示录呼召教会要在广泛不同的层面来坚忍到底，但是那些在这些层面上感到挑战的基督徒往往不知如何下手去面对这些出现的试炼、诱惑和苦难。感谢主，启示录不光是教导我们需要坚忍到底，他还给了我们切实的指南，告诉我们如何来坚忍到底。
I think the practical steps that we can take,
在面对试炼时我们保持坚忍的实际步骤是这样。很有意思的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启示录整卷书充满各式各样混乱的历史与社会状况，因此信徒该采取的实际步骤与圣经其他经卷所讲的是一致的。上帝的子民是蒙召来持守忠诚，顺服那些已向他们启示的真理，他们蒙召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聚守在一起，一起信靠，一起敬拜，他们也要一起见证。因此不管环境如何，遭到什么逼迫，无论事情发生是好是坏，我们所持守的就是专注于上帝一直以来要我们表现的，那就是活出圣洁的生活。因此我认为启示录和其他类似的书籍都很鼓舞人，它激励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活，并且劝勉我们那并非是无法达到的境界。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下，上帝的子民还是要持守上帝的恩典， 宣扬基督的名，并且活出那样的生命，以此对抗邪恶。那样的应对方式与那些没有基督的人面对邪恶所反应的是有着非常的不同。
启示录揭露了反对上帝的有罪人类政府鼓吹的欺骗，它揭示了上帝国度和基督大能的美好奇妙，它让我们看到上帝爱他的百姓，在他恩惠的国度里祝福他们。他向我们保证，如果我们完全坚忍到底，在新天新地我们就要得到将来的祝福。简而言之，他给我们各种的理由向上帝忠心，贯穿我们整个人生，贯穿历史，忠心坚忍，直到耶稣再来，使一切都得到更新为止。耶稣被钉十字架后，死并不能拘禁他，在第三天他从死人中全然复活了。世界现在的光景与这个情形多少有些类似，许多地上的势力和团体反对上帝，许许多多上帝的百姓受苦，遭到逼迫，这可能让人生活非常的灰心。但是我们需要清楚的记得，即便是在生活看起来最令人沮丧的时候，上帝仍控制一切，他仍把我们最大的利益挂在心上。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必信守应许。我们目前所受的各种苦难根本无法与耶稣再来时我们将要得到的那个荣耀相提并论，这必然应当鼓励我们坚定信心和继续委身，在爱心中稳固不动摇，坚持我们的见证，在纯正的教义和圣洁的生活上坚忍到底。因为正如耶稣之死的这个黑暗过后，接着就是他复活的灿烂光明，同样我们目前苦难的黑暗必要过去，最终必定要迎来他得胜再来的荣耀和他国度圆满的光明。我们已经看了启示录劝勉我们坚忍向上帝敬忠，让我们来看他是怎样鼓励我们在敬拜中表明我们忠诚。尽管事实就是约翰原本的读者因极大的逼迫受苦，启示录却特别强调敬拜。启示录第四和第五章描写了在天上宝座前奇妙的敬拜场面，24位长老坐在座位上环绕上帝的宝座，四活物在宝座周围飞翔赞美上帝。类似的敬拜场面在启示录这22章中超过一半的篇幅里出现，虽然一眼看上去这可能令人吃惊，但启示录很清楚把受苦和敬拜联系在一起。不管我们目前处境如何，甚至在患难的时候，上帝仍是完全圣洁恩慈的，他正在使万事相互效力，使我们最终得益处，为的是在将来的世代祝福我们，使我们得着在基督里完全的产业。虽然启示录给出我们敬拜上帝的许多理由，但是在这一刻我们要关注三种观念，这些观念是在启示录五章24位长老向上帝献上的赞美中概括出来的。请听众长老在启示录五章9和10节宣告的话：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众长老至少提出了三个赞美上帝的理由。第一，基督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或救赎人。第二，基督指定这些被救赎的人成为国民做祭司。第三，他保证在将来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来看在敬拜中表现出来的忠心，这对应着启示录五章九和十节的三重强调。第一，我们要看基督在过去的救赎工作，这使上帝配受赞美。第二，我们要关注在敬拜上帝这件事上，因他指定我们做国民做祭司，给了我们现在的尊荣。第三，我们要看到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因为我们在新天新地执掌王权时要得到将来的祝福。让我们首先来看基督在过去的救赎工作。启示录经常让人看到上帝配受他创造的所有人敬拜，并且给我们看到美丽的画面是关于圣徒在天上怎样敬拜他的。 启示录给我们举出的一个敬拜理由，就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拯救工作。启示录14:1-4给我们看到一幅美丽画面，是关于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到的救赎。在第一节，约翰描写的信徒有羔羊的名和父的名写在额上。在第四节，约翰写道，信徒是从人间买来的，我们被当作奉献献给上帝和羔羊。信徒回应这极大的救恩，向上帝献上敬拜和赞美，用新歌表达感恩。每一位信徒都应当同样回应我们已经领受到的救恩，我们都已经被基督买赎回来，我们都已经被当作奉献献给上帝和羔羊，我们都应当带着感恩赞美回应，用喜乐歌唱敬拜上帝和他的基督。我们面对苦难，很容易就忘记上帝的恩赐，忘记他在救恩里已经赐我们的美好恩赐，想赦罪，与我们的创造主和主恢复关系，得永生等这样的恩赐，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想起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救赎，这让他配得我们的敬拜。不管我们境遇如何，上帝如此爱我们，竟然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忍受极大的苦和逼迫，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受苦或艰难配得上与基督为我们忍受的苦难相比，这让他配得一切的敬拜、赞美和感恩。我们已经看了基督过去的救赎工作，应当激发我们忠心敬拜。现在，让我们转过来看上帝赐给我们现在的尊荣，使我们做他的国民和祭司。上帝现在在他天上圣殿的宝座上作王，他呼吁他在地上的百姓做他的国民和祭司。在旧约圣经里，国王和祭司都有极大尊荣，因为他们都是由上帝拣选，在他与他约民的关系中代表他，但只有他们向上帝尽忠，以他做他们伟大的宗主君王，上帝才允许他们在这些尊贵的职分上兴盛。我们再向列王记上3:13-14，耶利米书34:4-5，但以理书4:34-37这样的经文里看到，旧约的君王确实就是这样。我们也在比如历代之下26:18，耶利米哀歌4:12-16这样的地方看到祭司忠心和得尊荣之间的联系。虽然在旧约只有少数人蒙拣选做君王和祭司，旧约圣经却盼望有一天所有上帝忠心的子民要在地上做君王和祭司。正如上帝在出埃及记19:5-6告诉以色列的，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按照启示录，旧约圣经展望的那一天已经来到，教会现在是在地上执掌王权的祭司国度。我们在启示录5:9-10、20:6清清楚楚看到这一点，很多其他经文也暗示了这一点。
You know, God told Israel in Exodus chapter 19 that God had chosen them to be a royal priesthood.
出埃及记，上帝告诉以色列民，上帝选召他们为君尊的祭司，就是承担国度祭司的职分。在新约里，彼得引用出埃及记19的经文，指明那是教会。因此，古代的以色列民和现今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看见，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被选召的子民。也许从许多方面而言，这样的宣告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当我们想到祭司的时候，通常认为祭司所做的就是那么几件事情而已，例如他们要负责献祭、祷告，有时歌唱、颂赞，也可能在诗班唱歌的时候吹号角，诸如此类的事情。可实际上，圣经在此所说的是，从起始到末了，在地上每件合理的、上帝所命定的活动，对那些侍奉上帝的人而言，都是君尊祭司的作为。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少数几件事，例如敬拜或是教会侍奉是为上帝而做，而其他的事情是为着我们自己而行。其实身为基督徒，我们生活里每件事都是从心里为上帝而行的，无论是每天的工作、睡眠、抚养孩子等等， 不管是什么，这都是君尊祭司的工作，因为我们的职责是要将上帝的圣洁传遍全世界，并且期待新天新地的来到。那时每个人都能够活在一个美好、清洁、神圣的世界里，以他的君尊祭司的身份永远地侍奉上帝。
当然，这个事实具有很多引申出来的意义，例如基督徒是上帝在地上的使者，我们门招侍奉他，服侍其他的人，我们有义务负责任地管理地球，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在这一刻这部分要关注的引申意义，就是这尊荣要激发我们来敬拜上帝。例如启示录5章8到14节是关于在天上法庭敬拜的美好场面，这个场面的一部分就是四活物和24位长老都用琴、歌唱和香赞美敬拜羔羊耶稣。请听他们在启示录5章10节是怎样歌唱到上帝忠心的百姓的，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耶稣配得敬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现在设立他的百姓做他的祭司，作为将来要在地上执掌王权的君王，以此赋予他们尊荣。我们在启示录4章10和11节看到类似的情况，在这段经文中，天上的众长老回应耶稣赋予他们的尊荣和君王的权柄，在耶稣面前俯伏，把他们的冠冕放在他脚前，并且赞美他。另外一个例子可以在启示录7章找到，在那里数不过来的信徒得到印证做上帝的仆人，他们对得到的恩典和尊荣的反应，就是为着主的恩慈、恩赐和权柄赞美他。使徒约翰他自己在启示录1章5到6节为我们做了这表现的榜样，请听他在当中是怎样说的。他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在这些经文中，约翰表明历世历代的教会应当敬拜主，回应我们已经得到的尊荣，因他祝福我们做他祭司的国度。
当经文提到要服侍上帝、称颂上帝的时候，总是让人觉得奇怪，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全然独立自主、无所需要的，他的确是如此。但就他与我们的关系上，我们的顺服或是敬拜，或是活出对他的忠诚，确实能让他喜乐。因此，我们每天的忠心、顺服、敬拜上帝，的确就是在颂赞他，让他的心欢喜。这就是身为基督徒生活的主要动力之源。我们这么做，不是要避免恶事临到，或是怕上帝会生气，而是愿意以我们的生活样式，让我们的创造主心里喜乐。
我们有时忘记了，信徒作为上帝的祭司，实际服侍的是天上的主，就是说，我们的侍奉是为天上的圣殿服务，这侍奉是为了让这圣殿之主喜悦。例如，启示录5章8节让我们确信，圣徒的祷告是在上帝天上圣殿中满载着香的金香炉。在启示录8章3到5节，这些祷告上升到上帝面前，他已在地上降下审判回应这些祷告。上帝的百姓今天得到尊荣，做他圣洁国民与君尊祭司，上帝已经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已经给我们安排和指定了他的荣耀国度扩展到全世界的任务。作为他的祭司，我们甚至有尊荣和特权在天上的圣殿里侍奉他。请思想这一点，我们被授权直接为全宇宙的创造主和君王来工作，他已经赐我们权柄管理他的受造物，每当我们侍奉他、向他祷告时，他必专心垂听我们，他甚至听我们的祷告，使用这些祷告作为祝福他忠心百姓的方式，审判反对他做王统治之人的手段。我们究竟该怎样回应这极大的尊荣呢？就是向他献上我们感恩的顺服和真诚的敬拜。看了基督在过去的救赎工作和我们现在的尊荣之后，我们准备来看上帝配受我们忠心的敬拜，因为他已经应许要给我们在将来的祝福。启示录呼吁教会敬拜上帝， 因为在我们开始在新天新地与基督永远作王的时候，在审判时他要给我们极大祝福。启示录经常用来鼓励我们敬拜上帝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给我们榜样，让我们效法。请看启示录11:16-18，天上众长老给我们的榜样。在上帝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昔在今在的主上帝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约翰在这个意象中看到将来那审判的日子，在那日所有上帝忠心的百姓都要得到永远的奖赏，所有上帝的敌人都要被送进永远的灭亡之中。作为这场景的一部分，约翰观看到众长老敬拜上帝，因为上帝赏赐他们除去他们的敌人，以此来祝福他们。通过这个榜样，约翰那时的教会就会明白，上帝也配得我们现在就在此时此刻来敬拜，因为上帝已经应许要赐我们这同样的将来祝福。另外一个榜样可以在启示录7:9-10找到，当中我们看到这记述，此后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在这一段经文中，约翰描写的这许多人穿着白衣，手拿棕树枝，根据启示录7:14-17，白衣象征着他们已经得到的祝福，上帝带领他们经过苦难，因着基督的血他们已经罪得赦免，而且他们已经被接近上帝永远的国度，领受了他们永远的赏赐。他们怎样回应上帝，就是敬拜他。他们的榜样要鼓舞约翰起初的读者做同样的事，因为上帝也要赐他们同样的祝福。历世历代信徒也当如此，众人手拿的棕树枝也是一样。根据利未记23:40，人们经常在祝棚节使用棕树枝指向耶和华要带来的那最终拯救。在约翰福音12，当耶稣得胜进入耶路撒冷，我们得知的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众人用棕树枝欢迎他，表明他们相信他正在带来上帝的弥赛亚国度。因此在约翰的意象中，众人手持棕树枝可能表明人已经得到上帝国度将来的祝福。当然他们通过敬拜赐他们祝福的上帝，表达对这些祝福的感谢。耶稣已经胜过上帝的敌人，每一个相信的人都能盼望我们死的时候在天上得到的祝福，和耶稣再来时在新天新地得到那将来极大的祝福。这给了我们所有的人一个理由去赞美敬拜我们得胜的上帝。
当我们思想敬拜上帝到底意味着什么，通常我们看到的是受造的秩序，我们看到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被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看所拥有的这一切为礼物。我们就能和大卫一起呼应19:19，他所说的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享受着周围这些美好的创造，为这些深深的感谢上帝。同时我们读到圣经里所讲的基督所成就的事情，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罪得赦免的百姓，我们为此拯救来赞美上帝。但圣经里还讲到的一个确据是我们要感谢上帝的，就是未来我们必然会承受的祝福。事实上我认为圣经清楚指明，我们蒙应许未来要得着的比现在所拥有的还要丰富与荣耀。
对于那些实际尚未应验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事情来敬拜上帝本是应当的，因为我们确信那一定会发生。基督徒的信心是带着盼望，坚信上帝的全权良善与能力，因此当他应许某些事情会发生时，我们就能给予他颂赞和敬拜，确信那些事一定会应验。我们为上帝过去做的、现今正在做的和未来要做的事情来敬拜他。
启示录以许许多多的方式表达了向上帝忠心的主题，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启示录强调敬拜和坚忍是我们能够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表明对上帝忠心的两种最好的方法。要常常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实际上我们越受苦，我们就越感到难以坚忍到底，我们就会越难感受到敬拜的动力。但是约翰讲得很清楚，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上帝依然信实地赐他百姓所需的力量，能够保持对他的忠心。约翰也同时指出，不管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和遭遇如何，我们也有压倒一切的理由去敬拜上帝，因为我们过去已经得到了宝贵的救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特殊尊贵，并且在将来必要得享的荣耀祝福。现在我们已经看了上帝的王权和恩慈，思想了他要求我们当有的忠心，我们准备来看启示录讲到的对上帝忠心和悖逆导致的后果。我们在这部分要聚焦基督再来完全带来上帝国度时人类要得到的后果。启示录提到顺服的许多赏赐和祝福，悖逆的许多惩罚和咒诅，这些当中相当多的可以在目前这个时代为人所经历，但是我们在这一刻的这一点上，我们要关注基督再来时要出现的后果。所有福音派基督徒都盼望基督再来最后审判义人和恶人的时候。在之前的一刻，我们指出这最后的审判在约翰看到的四个意象中以审判的循环表现出来，虽然不是人人都认同这种观点，大部分的基督徒仍确信约翰描写的这审判总体的性质，最后的审判是上帝与基督立约，以基督做他附庸君王的必然结果。基督正在作王，带来天地的更新，让受造界可以完全彰显上帝的荣耀。为了使之发生，上帝必然要赏赐和祝福良善，惩罚和消灭邪恶，以及对他统治作王的悖逆。我们要分两部分来看向上帝忠心或悖逆的后果。第一，我们要看那将来要落在悖逆上帝之人身上的最后咒诅。第二，我们要看上帝将要赐给忠心之人新天新地的最后祝福。让我们首先来看对上帝敌人的最后咒诅。启示录列举了要包括对上帝敌人最后咒诅中的至少三个元素。我们要提的第一样就是对那龙、兽和假先知的毁灭。贯穿人类历史，那龙和跟从他的人都在反对上帝。撒旦在伊甸园中试探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从那时起他的势力都在企图击败上帝和他的国度。但是当耶稣再来，撒旦要最终被彻底击败。启示录19章19到21节教导说，那兽和那假先知要被抓住扔进火湖。20章9和10节表明，那条龙本身也要被打败扔进火湖，在那里他将永远不能再伤害任何上帝的忠心百姓。与他并肩作战的所有鬼魔的势力都要一道被永远摧毁。第二个最后咒诅就是为敌的列王和列国要被击败。启示录在几处描写了与上帝为敌的王和国被摧毁的事，例如启示录6章15到17节解释了地上的君王以及将军、富户和壮士，希望山倒在他们身上，救他们脱离羔羊的愤怒。这看来是代表基督对所有反对他作王之人的权柄发出的审判。在启示录19章15到21节，耶稣出现骑着白马，带领天上的大军打倒地上的君王，取代他们作王统治。在启示录16章19节，上帝让巴比伦喝那成自己烈怒的酒杯。正如我们在之前一刻看到的，巴比伦象征着反对基督作王的人和政府势力。这些经文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所有这些民众和他们的统治者因着他们的悖逆 都要被迫承受上帝完全的愤怒。第三个最后的咒诅就是不信者被定罪。基督再来时，不仅与他为敌的王和民要被摧毁，连这些国中不信的居民因着自己个人悖逆上帝的直接后果，也要受到上帝最后的审判。例如在启示录14章17到20节，两位天使要把地上所有不信的人收举起来，把他们像扔葡萄串一样扔进上帝愤怒的大酒榨中。在启示录20章，所有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被扔进火湖。请听约翰在启示录20章12到15节对此事的描写。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约翰在此描写了所有不信的人将来要受的惩罚，他们每一个人都要被扔进火湖里，承受上帝永不止息的愤怒，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他。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world around us and people who are unbelievers,
当我们环顾世界和那些不信的人，我们当如何看待他们，用什么态度对待他们？我们的诱惑会是带着优越感来看待这些人，尤其若是他们曾恶待我们或者嘲弄过我们，诸如此类的事。但是我想耶稣会要我们以渴望服侍他们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带着怜悯意识到他们是失丧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中有哪些人会回转，因此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也希望他们能领受回应上帝的恩典。若是我们想到审判的另一个结果会是什么情况时，我们那时会有什么态度呢？那应该是对他们有怜悯忧伤的心态。我们那时能有清洁的良心，知道我们曾爱过他们，在有机会的时候告诉他们福音的信息，而他们也不会指着我们说，你既然知道，为什么早先没有告诉我基督的救赎？因此我们需要以展望未来的心态与他们相处，而不是预先谴责他们，乃是服侍他们，帮助他们得着在基督里的拯救。
Since the book of Revelation shows so clearly that all of God's enemies will be condemned and destroyed in the final judgment,
启示录清楚显明所有上帝的仇敌在最后审判时要被定罪并且歼灭。那我们现今对于非信徒的态度应该是带着勇气和怜悯的见证与谦卑的心态，因为我们知道至终的得胜是属乎基督，所以我们要有勇气。我们无需为非信徒因为仇视我们的信仰或是憎恨我们的主而对我们的威吓感到心惊，与此同时我们要怜悯他们，知道基督延迟他的再来，就如启示录所显示给我们的，乃是要招聚所有上帝的子民，与上帝的审判关联的号角声是警告的讯号，是警告的声音，呼召人们要悔改。当然他们是透过福音而悔改，因此我们需要为主做见证。我们也需要谦卑，因为提醒人对上帝的叛逆导致审判，也会让我们想到自己本来所当得的。我们并不比那些现今未信的人高尚优越，我们曾经也是上帝的仇敌，但是上帝因着他的恩典借信心使我们与耶稣连结。
最后审判的咒诅听起来的确十分的可怕，但是我们应该记得这些对罪人的咒诅是绝对公义的。悖逆不信的人要受到审判，因为他们一切的悖逆都配受到公义的惩罚。上帝是他创造界的君王，不顺服和悖逆就是罪和背叛。承认这一点可能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但是上帝的公义要求罪和背叛必须受到惩罚。在这种意义上，惩罚恶人和他们的罪本是上帝公义王权的一个中心方面。我们已经看到罪和悖逆的后果在最后的咒诅中倾倒出来， 现在让我们来看最后的祝福带来的后果，就是上帝要在新天新地赏赐他忠心的百姓。在上帝对罪的最后审判中，所有反对他做王的、冥界的、政府的势力都要从这世界上被清除出去，所有不信的人都要与他们一道受审判。在上帝的敌人从受造界中被清除出去之后，宇宙本身要得到更新，结果带来一个新天新地，供上帝忠心的百姓永远享受。启示录21章1到5节是这样描写新的创造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要提到新天新地里三种的最后祝福。约翰说，这些祝福要临到向上帝忠心的人。第一，受造界要得到完全的更新。启示录21章1和4节讲到先前的天地过去了，表明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将不再继续存在。我们在向彼得后书3章10和11节的地方看到类似的说法，讲到目前的世界要被摧毁，让位给新的世界。然而启示录21章5节是用更新这个说法描写新天新地，表明旧的受造界不是完全的消失，而是要彻底的更新。这意思也出现在像罗马书8章19到22节这样的经文里。这些经文教导说，两个受造界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连贯性，而不仅仅是一种相似。启示录21章24到26节甚至说，万国的荣耀和辉煌要被带进新耶路撒冷，暗示我们目前人生被赎的层面将被带进新天新地。结果就是大多数神学家得出结论，目前的受造界将不会完全的被取走替换，它而是要在根本上被改变。
What we see in Revelation that there certainly are elements,
我们在启示录里看到新耶路撒冷有一些景物似乎是反映或者事实上就是创世纪2章和3章讲的，与最初的创造时就有的东西是一样的，例如生命树。因此我们必须问，这到底代表着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认为就字面上的阅读看来，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些东西事实上就是把这些景物原先被造时该有的美丽呈现出来。因此从某个层面而言，在新世纪里天地是要有个改变，但那又不是一个全然的改变，而是存留一些上帝最初创造时就展现的东西。因此那不是以一个全新的实际情况取代另一个，而可能是现今状况的转化更新，类似于改造转变成新的状况。因此例如生命树的一些图像或是象征物就帮助我们看清这两个实际状况之间具有一个连贯性。
这种改变将是一种彻底更新，让这世界比开始受造时还要好，整个受造界要圣洁完全，完全适合上帝居住。正如天使在启示录21章3到4节宣告的，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2章3节提到受造界得到更新的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我们被告知以后再没有咒诅。在新天新地，上帝在伊甸园中加在亚当夏娃身上的咒诅最终要被除去，像创世纪3章17到19节、5章29节、8章21节这样的经文讲得很清楚。现在的天地因着人类堕落进入最终，已经彻底受咒诅和变得败坏，大地与我们种植粮食的努力对抗，野性的动物凶猛地与我们对抗，像洪水、地震和台风这样的自然灾害给全世界的人带来苦难，微生物引发疾病甚至死亡。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解放世界 脱离这咒诅的每一个方面。约翰用不同的方法描写了这个更新受造界中的各样祝福，包括有一座圣城，就是新耶路撒冷，装扮成耶稣的心腹，闪耀发出上帝的荣光。约翰在上下文中使用的其中一个内容最丰富的象征，就是流经新耶路撒冷滋润生命树的那条生命河的画面。请听他在启示录22:1-2所写的：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些美好的经文描述了一条从上帝宝座流出的河，这河滋润生命树，这树又医治万民。这些主题一直追溯回创世纪。创世纪2:10讲到有一条河从伊甸流出，滋润伊甸园和生命树。诗篇36:8说这条河是乐河。诗篇46:4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上帝的城欢喜。以西结书47:1-12对这河有详细的讨论。在以西结的意象中，从圣殿流出来的涓涓细流变成一条河，如此宽阔，使人无法过去。它流到哪里都带来生命，甚至把死海的盐水变成淡水。请听上帝在约珥书3:17-18是怎样讲到这条河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妾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牛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诗听谷。在启示录22，这条生命河变得更大，它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正好流经新耶路撒冷中间，表明一切生命和医治的最终源头是在上帝他自己。在约翰的印象中，这生命的丰盛源头滋润着这河两边的生命树，这树结出丰硕的果实，如此有效，甚至它的叶子也能用来医治万民。
当我们读到启示录末了的新耶路撒冷时，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些景物，就想起创世纪关乎伊甸园的记载，这的确有其缘由。因为新耶路撒冷就是将所有的受造更新恢复为本该要有的样式。我们于是看到上帝原先创造人类，将他们安置在一个美好完全的地方，而在伊甸园里，人们本来是要在那里长大成熟到全然荣耀的样式。当然，当人们拒绝上帝的旨意转离开他的时候，一切就都变质了。可是在伊甸园里，我们的确看到上帝原初的计划以及他对人类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会看到人们与上帝的关系被恢复成为完全，就如我们当初受造时本该有的情况。
读启示录时，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的描述，里面有伊甸园的一些景物，例如生命树。对此，为什么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都提到？我认为这是显示出对于罪带来的毁坏，上帝要有个彻底的翻转，有个全然纠正。罪没有摧毁他原先所设定的，他不但要将一切带回到起初的状况，而且是要带入更加美好的境界。那样的创造无法再堕落，却是可以存在到永永远远。
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上帝咒诅他们，把他们从伊甸园赶了出去，特别是为了不让他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免得他们永远在罪中活着。但是当基督再来，生命河的水要再次浇灌生命树，万民都可前来吃生命树的果子，所有被救赎的人们都要得到医治。在那里必不再有罪，必不再有疾病，在那里一切的自然灾害都必不再发生，万民都要全然甘心情愿地以公义和和平治理他们自己，所有上帝的受造之物都要完完全全地彰显出他天上的荣耀。 上帝忠心的子民在新天新地领受的第二个最终的祝福，就是全世界都要成为一个上帝在其中同在的全球性的圣殿。整本旧约圣经都讲到，上帝将圣洁的地方分别出来，以特别的方式彰显他的同在。创世纪3:8表明，上帝在伊甸园中与亚当和夏娃同行。圣经中其他经文表明，这是因为伊甸园是他的圣所或圣殿。例如创世纪2:15说，亚当被上帝安置在伊甸园中，务要在当中工作，看守着园子。在这节经文中，修理的希伯来文是 avad， 看守的词是 shamar。 这很重要，因为在民数记3:8，摩西使用同样的词来描写在圣殿中服侍的祭司工作。换言之，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做的是祭司的工作，这表明伊甸园是上帝在地上的圣所。除此以外，在以西结书47:7中，末世圣殿中的河和树木与伊甸园中的那河以及生命树极为相似，对此的描写可见于创世纪2:9-10。当以西结书28:13-14说伊甸园是上帝的圣山时，他用的是与古代世界用来指在山顶有殿宇的那些山的是同一个词。把伊甸园作为上帝在地上的圣所之后，上帝也在会幕中彰显他特别的同在。我们在出埃及记40:34-38看到这一点，在会幕之后，上帝开始在圣殿彰显他特别的同在。我们在向列王记上8:10-11，历代之下7:1-3的地方看到这个事实。希伯来书8:5解释了这些地上的圣所实际上是要做上帝天上宝座在地上的副本和影像，而在天上他特别的同在总是清楚彰显出来。但是在新天新地里，上帝的同在将不局限于在一座园子和单独一栋建筑物那样小小的空间里，上帝而是要在整个世界彰显出他特别的同在。请听约翰在启示录21:22-23是怎样描写新耶路撒冷城的。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上帝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启示录展望将来，那时新耶路撒冷将不需要圣殿，上帝而是要在各处各方彰显他特别的同在，他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祝福他们，万民要在他的光中行走。当那时来到，上帝的荣耀要充满全世界，就像日光现在照耀白昼那样。正如我们在启示录21:3看到的，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在新天新地里，上帝要与他所有的百姓特别同在，遍及整个世界。因着耶稣基督的作为，世界的更新将要创造出这个全球性的圣殿。在启示录1，耶稣在天上宝座所在之处，在七灯台中间行走，象征着上帝在他的教会当中同在。然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在整个受造界建立他特别的统治，所以全世界必要成为上帝的圣殿，他特别的同在要在各处各方彰显出来。约翰提到的第三个最后的祝福，就是上帝要建立耶稣基督在地上永无止境的统治，让他做王。启示录21:22表明，新地的中心将是他的首都城市新耶路撒冷，这城市中心将是上帝的宝座，上帝的宝座象征他做王统治。等耶稣再来时，他要坐在新耶路撒冷上帝的宝座上，代表他的父上帝统治全世界。历代志上29:23表明，当年所有的大卫家族的君王都分享坐在耶路撒冷上帝所赐的宝座上的荣耀，但是只有最后一位出于大卫家的君王耶稣基督才坐在新耶路撒冷上帝的宝座上，只有他的统治才永无止境，所有得到救赎的人都将与他一同住在新造的世界里，承认他的权柄和能力，向他宝座屈身顺服下拜，把尊荣和荣耀归给他，并且正如我们在启示录22:5看到的那样，甚至与他一同永远作王治理。
Some people live to be 70, others 80, 90.
有些人活到70岁，另外一些人活到80、90甚至100岁，然后就死了。但是在心地却不是如此，我们乃是要永远存活。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永远与我们同在。你会说，他应该是在天上才对。不是的，他是新天新地的主，他要以人子身份永远的在地上。除此外，你还要有什么？与耶稣永远同在，还是离他而活？也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实在渴望与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更新的世界上永远按着新的样式活着。
基督在新天新地做王统治，这将是绝对完全的。他要供应百姓一切所需，将不再有任何的罪、任何败坏、任何疾病、任何死亡。没有什么能破坏我们的喜乐。上帝立约的各样祝福都将是我们的，直到永远。我们作为信徒，应当盼望基督在新天新地，在我们之上做王掌权。我们应当现在就活着对他忠心信靠，即使是我们受到试探和逼迫也是如此，直到我们在信心中坚忍之后，就要分享上帝为他受造物设计的最大祝福。在这一刻，我们按照上帝的国这个背景看了启示录的主要主题，我们看了王权这个概念，探索了上帝身为君王的恩赐，思想了人对王忠心的重要性，并且描述了忠心得祝福、悖逆受咒诅的不同后果。所有基督徒的蒙福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的至高君王要再来。这盼望激励着我们忍耐到底，胜过在今生今世经历过的各样试炼。不管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会面临何种苦难，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展示出对上帝和他的基督的忠贞不渝，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话语是真实可靠的。耶稣一定要再来做我们的君王，治理我们，给我们奖赏。直到那日来临之前，我们都要信靠他在启示录结束时给我们的宝贵应许。是了，我必快来。我们的回答都会和使徒约翰一样，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